我这期节目啊，从头到尾是要论证一个我现在得出的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认识，不容易啊，各位。常听我节目都知道，我做节目主要以跑题儿、发散为主。我好不容易凝练出一个观点，你们今天谁也不要走啊！我先说这个观点，就是我认为曹雪芹虽然他生活在18世纪上半叶，但是他拥有了和那个时代的很多男性作者不一样的、很宝贵的女性主义思维。注意啊，我是说的不是说我解读出一个女性视角，而是我认为曹雪芹是他自觉的有一个女性思维在。好了，我先说完这个，你们不想听的就可以关了啊，就我也不骗你们，最后图穷匕首先。关了吗？没关上，没关你就接着说。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呢？我要从今天的紫娟和林黛玉之间的关系去说起。首先我们肯定发现了，聊《红楼梦》有一个作品是肯定绕不过去的，就是《西厢记》，对吧？而《西厢记》和林黛玉的关系又非常的近。我认为曹雪芹有主动解构《西厢记》之目的，或者说曹雪芹想主动突破以《西厢记》为首的这一波才子佳人故事的窠臼。而他突破的方向啊，如果他只是把张生崔莺莺模式改成了贾宝玉林黛玉模式，我都不说他有女性主义意识。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肯定是不一样。张生跟崔莺莺之间的关系肯定没有办法跟宝黛的关系去比。我今天就单说红娘，就说这个紫娟，很多人觉得紫娟很像红娘，是吧？红娘呢好像也是在搭线儿，甚至紫娟跟红娘有一个共同的点是他们家小姐都不太主动，她要来主动。但是我们要注意，紫娟绝不是红娘，她不但在文学功能上不是，在作者原创的主观价值上也扮演着不同角色。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西厢记》它被禁啊，很大原因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情爱描写、床子之欢写得太真实了。《西厢记》里头有一个词是王师傅发明的，叫“软玉温香”。我认为这简直是把中国那个文言文的这个优美和凝练啊发挥到极致了。很多当时的文人就评价说，西厢记里头的情爱描写从这软玉温香这四个字就能够总结出来，叫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其实啊，在西厢记当中用优美凝练梦幻的文言文去写情爱的具体情状，注意啊，是具体情状，比软玉温香过分的要多得多得多。而且我都很佩服他那个巧思，而且我十分怀疑啊，就是金圣叹，就是我小人之心一下啊，如果我说错了大家批判啊，金圣叹据说是大才子是吧，金圣叹他有一个叫六才子之书的提法，他把庄子啊、史记啊这些书啊都称为才子之书，这个我完全同意啊。但是他在才子之书当中啊把西厢记列进去了。有人说你看你就不懂文学，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人家金圣叹就是感叹西厢记的文学造诣。金圣叹说了嘛，西厢记不同小可，断不是淫书，乃天地妙文。但是我凭我现在浅薄之理解啊，就是那个时代的很多才子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包括李渔啊，甚至是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那些大家，咱就不说谁是谁了，我也不要树敌太多啊。咱不是批评圣人、苛责古人，那个也没必要。他们在看待《西厢记》这个作品当中的时候，我也不想用南宁这个词啊，这个词我觉得被用烂了。我换一个说法，叫做欣赏习惯。他不自觉的、不自知的，他没有注意到《西厢记》这些作品当中的一个恐怖逻辑，就是《西厢记》里头哪有红娘啊，就没有红娘。《西厢记》里崔莺莺跟红娘根本就是一个人，是当时的人幻想出来的女性当中的两个分身。我们之前在讲王熙凤和贾瑞那个故事当中其实说过，崔莺莺是什么？崔莺莺是一个贞洁的处女，崔莺莺满足了一个当时所有男性想象当中的美丽妻子的外在形象，而她坚信崔莺莺心中是有一团火的，而这团火不应该和崔莺莺共生，那么她就以红娘的形象出现。红娘是一个什么？红娘是一个下等人，你注意了吧，是女性贞洁为上等，就是你是小姐，女性想要追求情爱，你是处于人性的下等，她天生就把这个事情分了高下，有点类似于传统文化当中的主仆、阴阳、君臣。有人说，哎，阴阳不应该是一样的吗？平等的吗？从来就不是。儒家文化思想讲对等，不是平等， 对等就是双方都得有，但是这关系当中就有上位有下位。在一个女性身上，追求贞洁的、不谙世事的、纯洁的像白纸一样的是上位，想要追求情爱的是下位。其实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学过一个说法，就是像王实甫的《西厢记》啊、《牡丹亭》啊，这些元代、明代的这些剧作啊，已经有点那个文艺复兴的意思了，对吧？记得吧？说过吧？经常会有那个考试考嘛，说这些东西它是批判了封建旧婚姻制度的腐朽，主张这个人性的独立和自由，是没错。你看跟谁比了？你要是跟24孝比，那肯定是强多了。但是请注意啊，这是我们后人对他的评判，当时有没有那样的想法，那可不一定。我知道很多说法说《红楼梦》其实受到了《金瓶梅》很大的影响，我也不反对。但是从情爱这个方向来讲，我认为它受到的《西厢记》的影响更大。其实在当时中国古人写这个床子之欢，写这个情爱具体形状的时候，它永远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像写《金瓶梅》那样的，其实《红楼梦》当中也有一些，对吧？但还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像《西厢记》里头写的那样，什么叫花心轻钗露滴牡丹开，这一支情爱描写呢，你会发现在后来的《聊斋》啊《倩女离魂》，包括《牡丹亭》啊，慢慢就被保留了下来。在我们后来的很多戏曲当中也有，比如说一个手绢翻过来翻过去，是吧？包括后来李安的那个电影《卧虎藏龙》当中的竹林打斗，就它也是床戏嘛，这是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我们来看《红楼梦》是怎么解构这个西厢故事的啊？你仔细看这个故事，崔莺莺跟红娘之间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人，而且你看似好像他们两个人针锋相对，实际上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其实就是一个能不能豁得出脸的问题。而关键红娘是在做谁的工作呢？这是我要重要说的啊，关键红娘不是崔莺莺的红娘，是张生的红娘。我说一个细节啊，在《西厢记》当中，张生拜托红娘去牵线，他每次跟红娘都说什么，说我要重金酬谢。而大家都知道其实张生没有什么钱，那红娘怎么说了呢？红娘说，你这个穷鬼，难道我帮你是图你的钱财吗？你看啊，这是多少当时的男性，尤其是处于低位的男性想要听到的话。这个人想跟你睡觉，他根本就不是图你的钱，咱也不知道是图啥，反正就是不是图你钱。崔莺莺虽然嘴上不愿意，但是他心里面其实特别诚实，所以我说了，崔莺莺根本不需要红娘怎么劝，红娘只不过只是给他做好一些具体的事情就行了，帮他拿上被子呀，帮他约好地方啊，帮他传好书信啊，就干这个事儿。主要他是要给张生解宽心啊，就告诉你我们不图你钱。而且撮合了张生跟红娘之后呢，去面对真正的道德压力、社会压力的时候，比如说老夫人发现了，要问你为什么私定终身呢？注意啊，他们可不是睡了一晚，他们睡了一个月了啊！你仔细去看那个《西厢记》，《西厢记》虽然是个戏剧，但是它其实跟小说差不多了。《西厢记》有5本20折，整整8万字呢，要么叫大西厢呢。出了事儿以后，红娘冲在前面，而且红娘还指责老夫人，说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完全就是你的错，你当时许诺人家张生来着。现在你不守信用了，对吧？张生人救了咱们全家的命，你就应该报恩呐，你怎么把人家活活拆散呢？而且后来张生确实考取了状元，他跟崔莺莺一起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看这样的故事，对于当时的男性来说，他就是一个爽文。如果老百姓看了这个东西啊，无所谓，看了也就看了，就当他一个乐看了。本来《西厢记》在民间各种曲种当中就演出的非常的频繁，但是他如果让贵族女性看了，危害很大。这里面的红娘她胜利了，就是他讲了一个偷香窃玉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当中的红娘她胜利了，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父权社会下，女性一直被压迫的那个欲望的正当性给体现出来。有人说这很伟大是吧？有总比没有强吧。但是请大家注意啊，红娘的这个所谓的胜利，她胜利啥了？这里面有一个坑，不知道大家反应过来没有，他胜利了一个其实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叫生米煮成熟饭。换句话说，就是以出卖他小姐的身体的代价为前提，然后获得一份婚姻。哎，咱们想一想啊，在正常的世界当中，不管是贵族小姐还是老百姓的女儿，出卖身体真的能获得婚姻吗？现实生活当中，是真的像张生这样的一个弱的男性攀上了一个贵族的女性，生米煮成熟饭啊，然后自己再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状元，给她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这样的事情多呢，还是要么始乱之终弃之，要么我靠你上位变成中山狼？ 多呢？你仔细想一下。所以我们如果细究的话啊，《西厢记》这个故事，我们不能以结果导论，说他俩结婚了，然后他俩那个张生真的去考上状元了，他俩真的变成门当户对了，然后就说这是个好的结果。我相信肯定会有人说，那你的思想还是太保守了，你还是从男性角度去思考问题，你为什么不说是崔莺莺她主动去嫖了张生呢？或者说崔莺莺主动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干嘛非要说的那么难听，说是出卖自己身体呢？各位，如果说《西厢记》他把崔莺莺写成是一个那样的女性哈，那我就像罗永浩一样给他那样的鼓掌哈，就那样的给他鼓掌都没有问题。整个这个《西厢记》还是以张生为主角的，他还是以张生迎娶白富美、出任 CEO、走上人生巅峰为目的的，他还是要考状元嘛，还是要获得那个婚配嘛。只不过他把这个事情非常吊诡的颠倒了一下，所以我们还不要脱离开那个时代去谈问题。这个故事在当时男性看来，它就是一个爽文，这个成功就是张生这样的人，他睡到了崔莺莺，他前面有一趴什么救了他全家呀，这个说法呀，那都是为了减轻自己的道德压力。 你想吧，你仔细想这件事情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事情拆开了跟白蛇传没什么区别。我还是那句话，我不苛责古人，但是确实红娘是张生的红娘。但是大家想想，紫娟是这样的吗？紫娟和黛玉被宝玉多次比作红娘和莺莺小姐。
嘿，好丫头，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哎，怎舍得你叠被铺床啊？
二哥哥，哦，你说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呀。
尤其是第57回，我们也看了，紫娟其实已经跳出来为她的小姐去争取这段婚姻了。我们会很顺拐的认为，紫娟就是要把她的小姐当成崔莺莺一样给了张生了。但是请注意，紫娟就不是宝玉的紫娟，紫娟一直想要做到的是保护她小姐的价值，是保护她小姐的利益。就是我们不要跳开历史常识去看啊，当时是清朝，什么是她小姐的利益呢？首先要得到老太太的认可，要得到整个家族过了明路，就是我这个婚姻大事要被100%定下来，90%也不行。就这个事情我再引申一层啊，你就比如说红娘去硬刚老夫人，给老夫人道德的指摘啊，后来张生考上状元，这事儿可信吗？这些故事是西厢记的核心吗？根本就不是。西厢记故事的核心就是张生、崔莺莺被红娘撮合到了一张床上，那个结尾其实就是一个过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如果你只是追求那个往一张床上睡，只是从男性的角度说只要这样就可以了，那西厢记就是一个很恐怖的故事，张生就很有可能变成各种各样始乱终弃的男人，对吧？你想想，就算他主观上想变成张生，他客观上能考上状元吗？紫娟做的事情我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保护林黛玉的身体。你仔细看吧啊，紫娟是时时刻刻处处的在乎她小姐的身体，她是绝对不会像红娘那样拿着被子就把她小姐推出去的，不可能的。你出去吃饭，我让人给你送手炉，你站这儿时间长了，我提醒你不要感冒了，就谁对你好都是假的，自己要把自己身体弄好。第二个，你注意看啊，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紫娟老为贾宝玉跟林黛玉之间说好话，好像是在扮演一个小红娘的角色，但是其实你仔细分析，每一次紫娟劝林黛玉跟贾宝玉不要生气，都是从她小姐的这个角度去劝的。你现在如果情绪上头闹一个小性儿，其实后来后悔的还是你自己。
要说起前面的事儿啊，我看呢还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别人不知道宝玉的脾气，难道咱们还不知道吗？为那个玉也不知打了多少遭了，你倒替人来派我的不是，我怎么浮躁了？好好的为什么捡了那穗子呢？宝玉若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呢。我看平常他在姑娘身上就好，就因为姑娘小性常歪派他。
你看紫娟这个逻辑啊，不是说我们家宝玉好，是说因为他对你好，所以我才觉得他好。大家甚至都忘了紫娟是贾府的人，他跟鸳鸯跟袭人他们是一伙的，是后来才给了林黛玉的。你什么时候听过紫娟说过一句说，哎，我们贾府的少爷多么多么好，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他劝和是劝和，但他只是照顾他小姐的情绪。第三层啊， 我在之前有一期讲林黛玉的亲人的那一期的时候啊，那个我就讲过紫娟绝对配得上灰紫娟。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提出一个观点是，紫娟去试贾宝玉这个事情是非常必要的，并不像很多人说的紫娟这个时候越俎代庖了，她做得太过分了，一点都不过分啊。这个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看那一期。我今天再说一下啊，就是紫娟一直她从来没有鼓动过林黛玉你直接去示爱吧，林黛玉你直接去跟贾宝玉怎么怎么样吧，从来没有过。你要注意啊，不是说紫娟不知道这些，你看看袭人《红楼梦》里面这个世界，她并不是没有这个选项，是咱们可能看多了觉得他俩不至于吧。怎么不至于？她有这个选项的。我再说一个人，就是黄金英，婴儿也是想做红娘的。而且我甚至认为啊，婴儿比紫娟更像红娘。婴儿就直接跟贾宝玉说，我们家姑娘如何如何好。你见过什么时候紫娟去跟贾宝玉说我们家林妹妹如何如何好？从来没有过。哎，有人说不对啊，紫娟不是也跟宝玉说过吗？她主动去找宝玉了呀，你怎么能说她没说呢？注意注意，紫娟说的是什么？她不是说我们小姐多么多么好，或者说我要帮你如何如何，而是把这个主动权交给你。就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要争取自由，必须得你心甘情愿的来找我。我啥也没说，我只说我们小姐可能要走，对吧？那走就走啊。他的前提是，首先必须你对我们小姐有这个情感，你要主动的来，我不会帮你做这个《西厢记》里面的那个红娘，啊，我不会说我把小姐打包了送给你，不可能。我也不是非要上赶去怎么怎么样，而是让你去做决定，这个很重要，因为必须得是你做决定，你要做什么，这个感情才有意义，否则就没有意义啊。所以你看，紫娟去试贾宝玉，她不但不是红娘行为，她完全是红娘的反面，她才是真正的为她的小姐着想。如果这个男的他真的就在乎你，他就主动采取行动，才能够双向奔赴。感情要是连点自己都不想付出，老想被别人推着走，那你还谈什么恋爱啊？就是这件事情紫娟这么做，我们就反过来讲，是曹雪芹要这么写。曹雪芹认为他所推崇的真正好的丫鬟，真正好的红娘，绝不是西厢记里头的那个样子，那是爽文。而真正对于十八世纪的女性好的红娘应该是谁的样子？应该是紫娟那样的样子。第一个，保住自己小姐的价值。不好意思，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女性没有太多拥有自己的价值，那么唯一拥有的可能就是自己的身体吧，即便你是贵族女性，对吧？第二，多考虑自己的情绪，不要老为他人做情绪价值。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啊，我说红娘和崔莺莺，如果他俩是一个人的一体两面的话，作为我们没有丫鬟，对吧？那我们自己就劝自己，我们自己想象一个紫娟，不要做太多让自己情绪损失后面有后悔的事情。第三个就是主动出击，争取自己。我很喜欢林黛玉，这个我相信不用我自证了啊，看了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对林黛玉的偏爱也掩藏不住的。但是林黛玉也不是全能，林黛玉有她的局限性，林黛玉没有办法像晴雯那样撕扇子，所以她爱贾宝玉的方式只能在她所在的这个身份影响下的方式去爱。曹雪芹他是非常支持女性自我争取幸福的，但是他是真的在十八世纪的那个时代，在女性的角度去找女性追求自己幸福的出路，而不是像西厢记那样看似是主张女性主动追求婚姻爱情，实则更多是男性的一个臆想和幻想啊。所以我认为从紫娟这个非常像红娘而又完全不是红娘，超越红娘的丫鬟形象当中，就可以看出曹雪芹之伟大，《红楼梦》之难得。好，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爱是愉快，是难过，是陶醉，是情绪，或在日后是作传奇。爱是盟约，是习惯，是时间，是白发，也叫你我乍惊乍喜，完全遗忘自己。竟可相许生与死，来日谁来问起？天高风急，双双远飞。爱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幻笑，或是为着害怕寂寥。爱是何价？是何故？在何世？又何以对这世界雪中送火？谁问？
过，好过好入别结果，谁能承受后果，翻天覆海。